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96回。
方俊卿啊，让所有人吃人肉，这是一个质的改变。从这会儿开始，你们就有所了改变，跟着我。我从一个小小的寨子开始，我建立食人寨，然后建立我的食人山、食人地区，我食人的国家。这不是疯子吗？这不是，这就是个疯子。谁敢不吃？谁敢呢？真吃不下去，没办法，要么死，真杀呀。是真往死了整。要对吃人和死来说，你选择一样，多半都选择了吃人。就这样，一年两年五年，他把所有的人培养出了食人一族。那么这山寨在江湖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，在绿林上也有了地位。那真是有一些人呢，还特意投奔他来了。这些人都是什么样人呢？这些人都是江湖上犯十大恶的，被人追杀的，被人堵截的，没地方躲的。在江湖上还有一些坑亲戚害朋友，被围追堵截，四处奔逃上这儿来的，这都有。那么就这样，他有了一定的江湖地位。一，他的武术不矮，要说多面的高，并不是多面的高，只是有些人不跟他置气。那么真正剿灭他的人也没有来，他这地儿呢又挺偏僻的。再一个，最近呢跟这个摩吉山庄走得非常近，摩吉山庄三门呢，这门老大、门老二、门老三，小魔女，他那妹妹，还有这个老魔母，都跟他不错。那么这样呢也提高了他的江湖地位，又把他收入到摩羯一派。那么江湖道上都知道摩羯一派，摩羯一派的力量好大呀。摩羯一派不是一般人能进的，你第一得有钱，第二得有江湖地位，第三你武功得高，否则摩羯一派绝不能让你进入摩羯一派。这摩羯一派就是这样高傲的一个组织，所以呢他又是摩羯一派的一员，因此上整个这江湖绿林道就没人碰他，没人惹他，没人的动他，他就高高在上，认为自己不得了，来了不得，一直没人碰。今天可是他倒霉的日子，宇文进领来这人可了不得了。这老怪头，这怪的一般人碰不了，叫痒痒王。哎，金碧惠皇是谁？是他弟弟。那么金碧惠皇是他哪个弟弟？您听到前文书的您知道，不是他把他弟弟扔了吗？两扔他弟弟，第一次扔得很远呢，把他弟弟就给扔了，扔了让平不登云九重天中国轻功第一人给捡回来了。这平不登云九重天中国轻功第一人捡回来之后，就感觉这小子太坏，没走。后来他把这弟弟啊，他弟弟叫冯鑫，就把他这个弟弟给领到了这恶狗屋，以为啊到这恶狗屋里头，这恶狗就把他弟弟给吃了就完了。这天生天是天生天化了，哎，你这一死，整个冯氏家族这些财产都是我的，至于说你娘，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。他跟我爹乐也好，好吧，你娘岁数也不小了，我还熬不过他吗？而他是这么考虑的。那一年他已经十多岁了，他已经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了。可是没想到啊，这平不登云九重天，这裴达老剑客，中国轻功第一人，就把这孩子给偷走了。于是乎给他父亲留了一封信， 就说我看见你的大儿子，虽说他小，这个人本质上不好，把你家孩子给扔到恶狗屋里了，险些让那些个野狗恶狗把他给吞吃了。这么点一个孩子五岁啊，岂不是白瞎了一条生命？看起来你们家庭这矛盾呢挺大。家庭矛盾这么大，暂时也解决不了，我帮你解决。我是谁呢？江湖上号称我为平步登云九重天，中国轻功第一人，我姓裴，我叫裴达。你可以先打听打听我，也许十年，也许八年，也许十五年，我把你的儿子给你完完整整的送回来。不但完完整整送回来，我把这孩子要给你教育成才，从文到武，让他文武双全，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，绝不能把他教歪了，让他继承你的事业，在朝为官。因为平步登云九重天呢，人家不光武术高，文采也高，就认为把这孩子教完了，该考什么考什么。这话不是说的，你得去做，不但得去做，你得做好，然后还得监控。监控什么？看这老冯家怎么回事啊，发展到什么样。最后这老英雄裴达平步登云九重天，中国轻功第一人，这一看老冯家这事儿越来越大，这冯副知府这家就出了大事了，一个事儿就接着一个事儿。第一是媳妇儿死，第二大儿子被判刑，第三他忧秋成病，撒手人寰死了。那么裴达心想，我还真就做了一件善事，把这儿子给他保护住了，否则就他哥那脾气，这家长一没了，就剩这哥俩了，那还扔什么恶狗圈，直接像整死他妈似的扔井里整死得了。就这样把这孩子就给留到山上了，就不让他下山了，也不提这些事儿。那么小孩呢，把以前的记忆几乎是忘了，只有现在这个记忆了。老人家就教他，始终啊没告诉他怎么回事儿，教他这武术啊，就看这孩子他好玩在哪儿呢，太皮了，太滑了，好玩儿，那好玩笑，是一顽童，就顺着他好玩这样教他一套犀利的武术，跟谁都能玩，再玩啊闹钟把功夫教他，再玩啊闹钟把对方赢了，日也下山呢去走荡，起外号叫痒痒王。一句俗语说得非常好，我痒痒王，痒痒王是哪儿不刺挠挠哪儿。你说这人怪不怪，哪儿不刺挠挠哪儿。这经常开玩笑，你这人呢就哪儿不刺挠挠哪儿，就你说什么话你都说不到点儿上，人家不想让你说的话你准说，说左胳膊刺挠你挠右胳膊，你说你讨不讨厌？人这面没解决问题刺挠呢，你挠这面了，那痒痒这面痒你挠那面，那他就是这个哪儿不刺挠挠哪儿，就哪儿不痒痒你挠哪儿，就是翻译过来就这么说，所以他这个东北口音是哪儿不刺挠挠哪儿。在江湖上，这老痒痒王就成了名了。成了名那阵儿啊，他也不报他是谁，实际他姓冯叫冯鑫。后来等到老爷子裴达身份也到了，岁数也到了，也知道他哥哥在江湖上已经小有名气露头了，说这人还吃人。这时候他已经岁数不小了，这话得十年以前。那么就这样把自己徒弟叫回山来，冯鑫呐，师傅，你在社会上闯了这么多年了，江湖上都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了，哪儿不痒痒你挠哪儿，你是痒痒王，你感觉你这称号好玩吗？师傅，我觉得我也就是这个水平。师傅，您想啊，我要是哪儿痒痒我给人挠哪儿，我不就能到位了吗？我这武术不显着高了吗？我认为我这个绰号呢，哎，显着很谦虚，说哪儿不痒痒呢，我去挠哪儿，这样呢 倒好一些，所以呢，我认为这样挺好的啊。好，好，你就叫这个名。但你家的事儿，我必须得跟你说一说了。那师傅，您就跟我说说吧。我们家什么事儿？我这些年来我也没敢问您呢。我可能有家事，我不可能孤零零一个孩子就被你带到山上来了。您就教我武术，教我这么多年，二十多年，这一教就二十多年呢。我这成名也十多年了，您也跟我说说我的家事。那好，你就听我道来吧。老裴达就从头这一讲，把自己的家事就知道了。他知道自己家是非常恨自己的哥哥，要论起来他是我的亲哥哥，他为什么有这种狼子野心呢？这种坏心肠，这种黑心肝呢？我是他的兄弟啊，我们都一个姓，都姓冯的，出自一个父亲，一个制造者。那为什么呢？不理解，开始他不理解，老爷子裴达也劝说，孩子，这事儿已经出来了，之前我不想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你们兄弟结怨。你父亲呢死了，你母亲虽说是他害的，但也死了。江湖上讲，冤仇可解不宜结，这是江湖。像你们家更应该讲究这个了，他做的再错，让他去遭到天谴，让他去遭到天的惩罚，我认为是对的。天是有理的，天是公道的，他肯定要遭到报应，不是今世报，也是来世报。中国人讲来世，我相信是有来世的。那么来世要报，比今世报报的还狠，比现世报报的还狠。我只是想让他遭到自己的报应，就不想让你跟你的亲哥哥，他又比你大那么多，是不是大十几岁，不想让你们之间起争执。你们两个要打起来，现在来说也看不出谁高谁低，可以说功夫能耐几乎是差不多，功夫能耐都一般，我又怕你有任何危险。可是孩子，你说你俩真争执起来，在九泉下你的父母，他能高兴吗？不过人家做的事儿太过了，他如此这般把老金家是这么回事，就把老金家的事儿人满门都给人杀了，这不过分吗？然后现在成立食人族，食人寨，在江湖上这名太大了，做事太多了。从江湖上讲，你应该去为绿林除此恶魔，为武林除此祸害，这是从江湖的广义上来讲。从私人这块，他是你哥，说养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，他师父是谁，这已经不必查证了，据传说是古文，只有古文会这套武术，肯定他把古文也杀了。古文现在在江湖上也没有了，师父是不能收回他的意业，打碎他的头颅了。那么就得是你家里头父亲，父亲又没了，现在唯有你是他的亲人，你是他的直系亲属，你是他的弟弟，只有你代替你的父亲，代替绿林，代替政府，一般政府拿不了的，他说你哪个县衙府衙能抓住他，抓不住他，把这案子了结了。而他现在造的个影响远比他做这事儿大，造的影响太大了。你说好端端有这么一个吃人族，谁受得了啊？就一个国家有一个吃人族，专门吃人，怕人家学呀、啊、这要传下去，这受得了受不了？所以你有必要去管管这件事儿了。是师傅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就去找他吧。就这样，二次上山看师傅的事儿很少，基本上这学徒学完了下山之后，都是在山下某一个机会见着师傅，跟师傅聊聊，或者是师傅找哪儿约见一下，飞简传书，这是高人类的， 不像一些武术馆，你在哪儿开武术馆，经常回去看看师傅。像这些高人教的都是行无拘所，行无定所，指不定今年我在河南，明年我在河北，后年我在陕西、山西，我不一定在哪儿了。我这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凤毛麟角之人物，我不一定我自己个儿在哪儿出现，这都是不一定了。所以呢，人家这才叫高人呢。那么特意把自己徒弟叫回原地，这真是很少见。下山后，这老痒痒王也知道自己的任务很大，老痒痒王冯鑫就先回一趟河南洛阳。干嘛？就回了一趟河南洛阳的老家，去看看自己家，给父亲上上坟，给母亲上上坟。按师父所说的地点一看，父亲母亲却在，上上坟也捣鼓捣鼓，我这些年都在干什么？得亏我这些年我老师裴达把我教成了武术，我才能到了今天。丁二最主要的是私访一下，访什么？访这金大力家、金员外、金百万在洛阳首富这家的近况。师父广说金百万让你哥给杀了，怎么杀的？多长时间？什么原因？那么就一打听这事儿，哎，这可就打听大了。一看哥哥太狠了，提刀杀了金百万的全家，尤为甚者把人家小女儿15岁啊给先奸后杀，灭绝人性，太损了，太狠了，灭绝人性啊。所以他就觉得我应该将他绳之于法，但是他还得私下里打听。说实话，他暗中看他哥哥好长时间，干嘛？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；知己不知彼，百战百败。老痒痒王就化名金碧辉煌。为什么叫金碧辉煌？他就想纪念金叔叔。金碧辉煌啊，这很有意义，自个儿起了个名，就在江湖上露头了。江湖上都知道有一位老痒痒王已经出山，已经露头，叫哪儿不痒痒挠哪儿，然后叫金碧辉煌。这名起的挺怪，煞间呢，就是唰跟光闪，煞间就都知道有这么个人了。这武术很好玩，很幽默，又幽默又诙谐，是这么一种武术。可是他在了暗中没事就来看食人王，因为他身份到了，能耐高啊。他看着食人王跟别人比武，然后看着练功。有的时候食人王出来得练功啊，出离自己食人寨子，这儿一练功，他就明白了食人王这套武术叫一绝，自己创建的。那就像师父说的，这塞北奇人古文创建的这套拳脚，这套掌法，这太厉害了，这真的不太好打。但是自己做到心里有数，就始终没有出来。好，这次正赶上这萧鹏的老师，头一个老师叫白骨大剑客，白骨大剑客还有这个福地婆婆江琪，白骨大剑客吕吉，老两口子就写了一封信。因为老两口子论着得管他叫点好听的，叫师叔，他们是一个支派下来的，不是一个门，那管他呢师父，平步登云九重天，老裴达叫师爷，就写了这么一封信，说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帮忙，我徒弟现在保的八仙王赵德芳去抓这个天一教教主张子云，想把张子云拿下，能不能帮抓住张子云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有一个人物出现叫食人王，这个人专吃人呐，这个人在社会上可太厉害了，我给你机会找人去请你，您呢能不能帮忙？他就没回信，没回信就是答应了，如果不能帮忙他也就回个信了。 这老两口乐了，这才想办法找到了吉闪薛文，找到了素闪薛文，也叫吉闪薛文。这薛文在江湖上就这套，谁都能找着。薛文这才找来了宇文进，宇文进把他带来，来到这诗人寨。这就是整个这个故事的经过。可是这老痒痒王，对方可不知道痒痒王，痒痒王可知道对方。痒痒王看着对方，眼泪不由自主的湿润了自己的眼睛。对个的冯俊卿食人王还看呢，耶，这老东西哭什么，什么意思？痒痒王冯鑫这才说，呵呵，冯俊卿，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哈哈哈哈，我不用知道你是谁，你知道我是谁就行了。我叫食人王，你是痒痒王吗？咱们二王一战，哈哈哈哈，看哪个王高哪个王低，哈哈哈哈。我今天呢，我是非常高兴的一个日子，今天我有两大喜事要做。一，我要杀了你，然后吃你痒痒王，这解刺药，哈哈哈哈，解痒的药啊！吃了你以后，你痒痒王吗？我浑身就没有皮肤瘙痒了啊！这叫去根儿啊！我把痒痒王吃了，在江湖上你的名望很大，你叫金碧辉煌吗？我不能给你念差喽，金碧辉煌，辉煌什么？你金碧辉煌吗？哈哈哈哈，我吃了你，这是我一件快事，因为你的名望大，你的能耐高。第二，我要抓紧速度把那个龙吃了，吃吃龙肉，那不有一个赵德芳吗？赵德芳那是条龙啊，啊，我把这龙再吃了啊，我这名就更大了，我吃龙在身，我飞龙上天，我要在江湖上立为不败之地，所以今天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机会，我让你跟我比武，我可以跟你打上他几十回合，很谦虚，要别人三十合五十合直接给你叫开，我就跟你比，你就过不去我这三十合，你就过不去五十合。说心里话，这冯俊卿也看出来这老痒痒王不得了，那一看这身量，一看就知道是一高人，他才这么说。老痒痒王这才说，冯俊卿啊，我告诉你吧，我家住洛阳，我也姓冯，我叫冯鑫。说完话，冯俊卿也得瑟，往后一倒退，难道是我弟弟？这才要兄弟翻目。